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了。当他往上去，然后门徒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往天上去，他还是要怎么样的来。这是耶稣复活，门徒与耶稣有40天的相处，那么来谈论一些神国的事情，也就是信仰的问题、得救的问题、教会的问题。那么40天结束，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升天的。当然耶稣升天他会有第二次的再来，而主必再来，第二次再来就成为当时在早期教会基督徒彼此之间的一种信仰的一个问候。我们早期呢我们生活当中都有一些问候语，好比说用台湾话来讲，早期一句话会说吃饱没，这个吃饱没是因为早期大家那个物质生活条件并不是很宽裕的时候呢，能够吃得饱啊就是一种幸福的事，能够吃得饱就是一个最大的福气。所以每当一大早见到你的时候呢，第一句话说吃饱没，这就是一个问候。那现代人呢都说早安你好，可是在早期教会在整个发展的时候呢，他们第一句话会说什么？哎呀，不是说哈利路亚，也不是说平安，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主必再来。我们可以参考启示录最后一章的记载，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我们看启示录的22章，启示录的22章，22章的20节，我们看一下启示录22章的20节，20节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再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啊。所以呢，主必再来啊，主必再来，也就是说我必再来，也就是主耶稣跟当时的这些门徒说，我必再来。那么听到的人呢，他会讲了一句话说，主啊，我主耶稣啊，我愿意你来，我愿你来。所以主必再来就成为初代教会信仰中一个问候，而且是一种勉励的用词。而这个问候呢，也不断的在叮咛他们，让他们的信仰啊能够谨慎，能够自守，用警醒的态度胜过各样的考验，能够来预备自己，像一个心腹的装饰整齐一样，等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迎娶我们这些新娘那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呢，在早期教会呢都会说，哎，主耶稣再来，主耶稣再来。可是当这句话讲多了以后呢，很多人就开始麻木了。主耶稣再来，那再来了不是讲了好几次吗？讲了好多年啊，那么怎么都没有再来呢？因此当这句话不断地在提醒大家，这句话是真的，是真实的，是耶稣亲自所说的，我必再来。但是我必再来这句话，因为讲久了以后，在我们人的软弱跟麻木当中呢，他认为这句话是空洞的，这句话真的会存在吗？所以产生很多错误的联想。那么彼得在这边呢就开始来提醒他们，主一定会再来。那么主耶稣会再来啊，你们不要有任何的怀疑。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后书的3章才告诉他说，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呢就开始嘲笑了，嘲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主耶稣说他降临，那他应许在哪里？我早上起床跟昨天一样啊，天天都是一样啊，天天就看到阳光啊，所以今天跟昨天没有什么改变的嘛，所以天天如此，天天没有改变，那我们为什么天天说主耶稣再来？那真的会再来吗？所以呢，他们就在开始怀疑。所以我们刚刚看到4节彼得后书3章第4节，他用一个说明，因为也就是那些讥笑的人在嘲笑主耶稣必再来这样的观念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了，从我们列祖睡了以来，这个睡呢就死了以后，从我们的列祖死了以后呢，死了以来啊，所有的万物呢跟呢起初创造的时候都是一样嘛，没有任何改变嘛，太阳该下山就下山，太阳该上来就上来， 朝朝暮暮都是一样啊，没有任何改变啊。但是这些人忘记了，忘记什么？忘记神的主权，忘记神的托住啊。神的命要让他定点在那里，就定点在那里，就是神的主权嘛。所以那些人故意忘记，故意忘记我们神他的权柄跟能力。因为我们的神从太古呢，凭着他的命令呢，所以有了这个天，也就是创世纪里面说，神说有就有，这个有呢就是一个命令，神命令有天就有天，而这个命呢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的，因为这是神的权柄嘛。所以神的权柄说有就有，因此呢有了创造，而不但有了创造呢，各从其列，所以我们看到天上的星体，看到万物，看到我们人类，这就是在神的命当中所托住的，神的命当中所维系下来的。因着神的命能够生生不息，今天也因着神的命呢，我们这个世界没有马上被毁灭，没有马上面临了一个很大的灾难。那既然是神的命所托住的，那些人故意忘记，所以呢他们讲了很多，哎呀没有啦，主耶稣不会再来的啦。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知道神的权柄，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会再来，世界会有一个毁灭，但是今天为什么没有毁灭？因为没有毁灭，这个主权是在神手中。那么神为什么不赶快启动毁灭的按钮呢？为什么不启动毁灭的按钮？为什么不赶快来毁灭呢？因为在神的命所托住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在履行挪亚之约，就是神的宽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八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情呢，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呢，在主的眼中，在神的眼中，一日是什么？一日呢，就如同千年了。一日呢，这个日子很漫长，很遥远，就好像一千年的时间。所以就神的角度，一日如千年呢。那么有时候呢，千年呢，在神的眼中是刹那间，秒差一下子而已。所以在神的时间呢，他可以看成非常的遥远，但是有时候也可以看着很短暂，就是神的时间嘛。但是我们人不能理解神的时间，因此在那边等的感觉好几年了，那么好几年怎么不来呢？所以以为这个年呢是漫长的，可是用神的时间观念来讲，这个年呢是短暂的，是算秒的，甚至二分之一秒、四分之一秒，很短暂的。那么我们从这个过程里面就知道了，在神的时间当中没有所谓的长跟短。我们人认为很长，事实上在神的角度来讲很短，我们认为很短，可是在神的角度它是宽容的，是很长的。所以后来他讲了一句话，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呢是神单言的，其实不是单言，乃是来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是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呢，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悔改嘛。而这悔改的意义在哪里？给你宽容嘛，给你机会嘛，给你时间嘛。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到挪亚这个之约，看到洪的出现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感受什么？感受到曾经有一个黑暗时期，有一个罪恶时期，神借由大水来完全做前面式的毁灭，所以那个时候的人类只剩下一家八口，而借着方舟他们完全得救了。而看到他，看到神的救恩，看到神的怜悯，但是我们看到神在约当中的信实是什么？宽容啊。所以神今天没有毁灭我们，不是神爽约了，不是神毁约了，是神的信实当中，他愿意借由这个洪的出现，不断的提醒我们悔改悔改。而就神的角度来讲，他是宽容啊。所以挪亚之约的意义在哪里？就是在于宽容。所以我们今天呢，看到洪的出现呢，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中都要不断的去思考一下。而洪的出现大部分都是什么时候？大部分都是会有一个场景出现，一定会下个雨，下个大雨。每次下个大雨之后呢，尤其在黄昏的时候，你会看到太阳的对面，也就是说 会有一个红的出现，红的出现，一个弧度的红的出现，也蛮漂亮的。那么这个红的出现当中，它就是在告诉你，曾经有一个水，而那个洪水，而那个毁灭，那个毁灭已经结束了，我根本立约，我不再做任何毁灭。所以我说，我们不要以为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以为是科学上的一个研究，我们不要用这种角度来看。事实上是来自以神一个有记号的，很清楚来提醒你，这是一个宽容。所以我们看到红的出现，甚至我们看到第二道红啊，也就是一等红，然后还有第二道红，这个一级的红就是我们一般所看到的，以红色为外圈的红橙蓝绿黄靛紫，就是红，就是一级红嘛。二级红是什么？就是以这个紫为外圈开始颠倒过来的，就是紫靛蓝绿黄橙红啊，这个叫什么？叫霓虹啦。我们说霓虹灯，那个霓虹啊。所以呢，这个都是神呢，这个都是神借由这样看得到，在天际之间我们可以呈现的一个画面。所以这个神用这个记号，用这个画面在告诉我们历史的过去，但是所留下的是神现在要给你的恩典，现在给你的机会，也告诉你要宽容了，否则啊，主再来是像小偷。哎，什么叫像小偷？忽然间来，他没有预期，不告知的，那来了你没有准备啊。所以呢，主耶稣借有这样的一个勉励啊，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啊，我们就了解了挪亚之约是这个样子。那么事实上呢，神呢真的是相当的怜悯我们，他不愿意呢，他不愿意啊有人啊沉沦，他愿意呢人人得救。在整个圣经的这样的脉络当中呢，神曾经对于当时的百姓用一个最大的宽容，希望他们都能够悔改啊。所以宽容悔改是从神的历史也好，人类的历史来讲不断重演的一个恩典呢，因为神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人。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记载，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五章。我们请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五章，以赛亚书，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从第一节开始啊，到这个第七节当中呢，特别讲到一个叫做葡萄园呢，葡萄园，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的第一节，我要与我的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的来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爱的有葡萄园，在一个肥美的山冈上。他呢，刨挖园子，捡去石头，然后呢，栽种上等的葡萄树。那么在园中呢，又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呢，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这里是讲到当时神对犹太百姓的一个宽容，而这个宽容时间呢，神给他们机会。所以用一个比喻来做形容，也就是说我给你机会，希望你们结出好葡萄，为了让你们能够结出好葡萄，我非常用心哦，我非常尽力，在这个葡萄园当中呢，我就开始挖，把土壤呢挖松啊，把那个杂草啦、石头啦，就把它除去了，因为要让上等的这些葡萄呢，能够在那边能够好好的在那边萌芽，在那边成长，在那边结出累累的甘甜的葡萄出现。所以呢，这个园主呢相当用心来经营这块土地。那么当他们种下去这个上等的葡萄树的时候，天天的在那边指望，希望收成的时候是好葡萄。结果呢，当收成的时候很意外的，哎，怎么是野葡萄呢？出乎意料，非常讶异，也非常的失望。而这个过程讲什么？神宽容了，神指望了。所以如果我们在看这个经文当中有几个重要的用词，比方讲这个第二节里面他说指望结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这里讲到指望。那么第四节下半段他又重复了说，我指望结好葡萄啊，怎么结到结了这个野葡萄呢？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七节的下半段，他说就是犹太人，他指望的是公平啊，谁知道倒是暴虐，指望的是公义啊，谁知倒是有冤声啊。这个指望是什么？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当中一再重复指望，我指望，我指望你，我指望你，这指望就是我期待你，我期待你，期望来日的某一天你有改变啊，期待某日哪一天啊你有好行为啊。因此在这期待的一个时间点当中，他在讲什么？就是宽容嘛。所以神对当时犹太人给他们机会，给他们宽容，希望你改变，这就是什么？这是天天所看到的红啊，挪亚之夜。那么我们在罗马书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哈，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二章，罗马书的第二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哈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四节，第二章的第四节啊，新约是210页啊，第二章的第四节说，还是你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然任凭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来显出神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保罗在这边又讲到了当时已经信耶稣的犹太人，希望他们能够明白神的救恩，明白神对他们的指望期待。所以在这个审判前还有指望，还在宽容，在期待这段时间里面，神不做任何追究，希望你们好自为之，希望你们被圣灵感动，希望你们那个圣灵的更新跟彼此欠勉当中能够来悔改，结出悔改的果子，靠着圣灵有圣灵的果子。可是他藐视圣灵的感动，结果被魔鬼战胜了，被肉体情欲所掩盖了。那这样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累积神的愤怒，意思说我已经给你那么多的机会了，你不抓住机会，你浪费了机会而藐视了这机会，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今天不谈那个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是什么？神的宽容嘛。所以挪亚之约啊，处处来告诉我们神是宽容人的，神是爱我们的，所以神不轻易来毁灭任何一个人。但是神在毁灭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宽容已经够了，已经够了。就像挪亚时代嘛，神给他们机会，但是藐视机会，所以藐视的结果只能叫做恶有恶报嘛。所以呢，我们看到挪亚之约呢，就给我们知道神借有这个约来提醒他的属性是宽容的，但是也在警告我们不要藐视这样宽容。神给我们宽容就是个机会，我们要抓住机会。所以末日来了，末日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这就是宽容期嘛，所以我们赶快抓住这个宽容期，不要等末日来了你再来不及，那就说现实话，没有任何理由来搪塞。因为给你机会了，你藐视机会了，你现在来讨机会也没有机会了，因为恩典的门已关了，主耶稣已经来了，只有在那外头啊，外面啊，哀哭切齿而已，就是一种宣告式的一个约。所以我们从挪亚之约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宽容之约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谈一个有针对性的，叫做应许之约啊，也就是一个特定的事要临到我们特定的人。而这个应许之约呢，我们首先要讲到的是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呢，是神给当时的这个亚伯兰，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这个第十二章里面的记载。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十二章，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十二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一节，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一节，旧约啊是11页，十二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呢就对亚伯兰说呢，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而且叫你的名啊为大，你也要叫别人来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的 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啊都要因你得福啊，因你得福。这句话是神对亚伯拉罕所承诺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叫什么？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这个约呢是什么？叫做救恩之约，要让所有万族的人因为这样得到福气。而这个福气是指的救恩呢，我们人类生命的救赎，能够因为这个约这个福气呢来到耶稣的面前，得着天国的基业。所以呢，亚伯拉罕之约呢所要告诉我们它的内涵就是救恩之约。因为在整个圣经里面呢在这个部分写的相当的多。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我们请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太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第八节哈。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八节，三章的八节，新约是263页哈，263页，第三章的第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了，神要叫外邦人因信来称义，所以早早呢就以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说什么？万国啊都必因你得福。所以这个福是什么？这个福呢就是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之外的民族，因着相信耶稣的救恩，那么接受他救恩的方法之后，你就可以这样因信而称义了。你因信称义就是神给万族人万国的百姓一个最大的恩典。是这个约呢不但要临到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得福，让他们得救，而这个约呢也要临到外邦人，所以万国万族就是外邦人，也让他们能够得福气，也让他们得救，让他们像这段经文所讲的因信而称义。我们再看一下同样的第三章，第三章的14节，这便叫亚伯兰的福呢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个福气呢要临到外邦人，所以外邦也得到这个福气的。这边所讲的福气又指的什么？又指的是圣灵。所以神以亚伯兰立约，而这个约里面讲得很清楚，地上的万族要因你而得福，就是你能够因信称义，你能够成为他的后裔，你能够成为他的子民，而且能够得着应许的圣灵来承受天上的国度。而这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啊。所以这时候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神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清楚地跟他承诺，我要让你的子孙啊永永远远得着这个福气，所以让你的子民啊让外国人啊因你而得福。所以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创世纪的时候呢，创世纪有关于因你而得福这样的应许啊经常的在出现，而且呢都临到他的子孙。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18章，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18章的18节，创世纪18章，我们看一下18节，创世纪18章的18节，18章的18节，这是神啊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必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啊都必因他来得福，我要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来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呢都能够成就。这是神重复来告诉当时立约的这样的内涵。我们再来看一下22章的18节，创世纪22章，我们来看一下18节，18节又说，并且地上的万国呢都必因你的后裔而来得福啊。这是神对亚伯拉罕连续呢有这样的3次的一个承诺跟这样的重申，这个约里面的内容。 而这个约呢也临到谁？临到他的后裔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世纪的二十六章，创世纪的二十六章，二十六章的第四节，创世纪，好，我们看一下二十六章，创世纪的二十六章啊，第二十六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第四节，我要加添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又要将这些地呢，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啊，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这是从亚伯拉罕，从到这个啊以撒，当然包括以后的雅各，包括以后的后后代代，每一个人都因为这个约能够领受这样的福气。而这个约呢，在我们所看的加拉太书当中已经知道了，这约那临到犹太人，让他们因信而称义，让他们能够得着圣灵，成为天国的子民，天国的产业。而这个约呢，会因你而得福，会临到外邦人。所以在神的概念当中呢，因着亚伯拉罕要让全世界的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种族，你生活在生长在何处，都能够得着这个恩典，是因你而得福。所以后来我们在圣经里面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明，跟这样的一个比喻啊，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来看一下啊，哥罗西书啊，这里面有几句话他这样说。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的哥罗西书第三章哈，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十一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的十一节，三章的十一节，他说在此呢，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体人、为奴的、为主的，唯有基督包括刚刚所讲的这一切，而且又住在这些人的里面。这就是因你而得福。这个你呢，在圣经中不是只有单指亚伯拉罕或他的后裔，这个你呢，圣经说它是一个单数，指的是谁？因耶稣而得福啊。所以我们今天透过亚伯拉罕与神之间的约定，然后很清楚说因着耶稣而让普天下人得福。所以哥罗西书里面就说了，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无论你是哪一种类型的，哪怕你是有文化的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或是你是血统上的犹太人，或是宗教上你已经是外族人，但是你愿意受割礼的人，也就是说你归化成宗教性的犹太人的叫受割礼的，或是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或是有文化水平的化外人，或是比较野蛮的叫做希古体人，或是当人家奴才的，或是当主人的，无论是什么样背景的，无论是血统的、宗教的或职业的，无论什么样的背景，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就因你而得福。而这承诺呢，应验了神与亚伯拉罕之约，让人人都能够得着这救恩。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都特别强调，刚刚所讲这些人呢，这些背景呢，神都包括在这里面，包括这一切，神就包括这一切，也就涵盖在里面。神把这些人全部把它涵盖了，不单涵盖，要个别进入他的里面。所以呢，圣经说基督是包括了这一切，而且又住在这个人当中。所以包括这一切就是一个概说，包括你们这一群人啦，但是我也在你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救恩嘛。所以从圣经的创世纪来讲，神已经借由这个亚伯拉罕之约，要把这个约的恩典、约的救恩临到犹太人，也就是神的百姓，神所拣选的这些外邦人，但是也隐含了神要拣选很多那些没有相、还没有在救恩还没有完成之前的这些外邦人，当然也涵盖主耶稣，主耶稣后来要把福音传给外邦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是在创世纪里面当中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有这样的内涵。那么只可惜呢，后来的犹太人呢，他并不能了解神以挪亚所立的约，就是万族万国因你而得福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他们有很强烈的排他性，所以他们认为不是我族类呢，就是我不愿意跟他们交流的人。所以在犹太人的宗教当中呢，是产生一个偏激的一个信仰或观念，也就是说今天你不是犹太人， 我不会给你好处，我不会给你恩典。就像我们圣经里面讲到，有一种叫做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呢，在就血统来讲，宗教的背景来讲，他们是与神无关的，与救恩无关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到神以亚伯拉罕立约，要因你而让万族万国得福的时候呢，有没有涵盖撒玛利亚人？有没有涵盖外邦人？当然都涵盖啊。可是他们不能体会这个约的精神，因此呢，只要看到外族人呢，想尽办法就要让他们死嘛。只要看到外族人呢，就要排挤他们嘛，不要给他任何机会，因为他忘了，他们不清楚这样的精神。那么我们从这个亚伯兰之约里面呢，我们就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亚伯兰之约呢，他来告诉我们一件，就是一种救恩，一个救恩。当然呢，这个救恩里面呢，是要产生一个叫基督的国度啦，产生一个基督的国度。所以我们如果再继续看神与亚伯兰立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承诺，那就要看一下创世纪这个22章。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22章，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啊，我们先看创世纪的17章哈，创世纪的17章，创世纪的17章是讲到神与他们立约，要让万族万国因你而得福之后，有一个具体的承诺是什么？就是要产生一个国，要一个国就要有百姓，有国有百姓，他还要有土地，他还要有君王，这是所谓的国家的几个基本要素。哦，那么神对他那个承诺，而这个承诺里面的国、君王、土地跟人民，而今天呢，这些呢，就是要落实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挪亚之约是救恩的，而这约不是空洞的，不是一个口号的，不是一个理想的，他借由我们主耶稣来成全这个救恩。随后这个约的具体的呈现是什么？就是基督的国度，就今天我们的教会。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的了解跟这样的体会，我们就很清楚了，原来这是一个救恩的宣告，这是一个应许的宣告。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约呢，他要临到犹太人，也要临到我们外邦人，而这个约呢，要临到众人。所以我们众人就要在主耶稣的国度当中体会这个救恩，让我们因信而称义，让我们因信不但称义，又能够领受应许的圣灵，成为他的子民，领受天国的基业啊。这是我们今天呢在分享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个啊一个资料，让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啊，神的这个恩约当中，在应许之约所命定的就是亚伯兰之约，而它的具体的内涵就是告诉我们它代表了救恩之约。那我们下次呢再来谈是这个摩西时代有一个很重要约叫做西乃之约，而西乃之约是什么，我们下一次再来分享啊，求主耶稣帮助。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一起来唱诗哈，我们现在唱赞美诗236首。